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Hello Queenie， 你的孩子还才四岁嘛，对不对？
对，
上一次你说
对
啊，所以这临到这个学龄之间还有好几年，甚至还没到青少年，你会不会这个担心青少年时期变坏？
会耶。
也会啊。
还是会。
他有你老公的样子吗？
有点过动，这一点蛮像的。
过动啊，他青少年时期也会过动吗？
你说我老公吗？
对。
这我不知道。
你没跟他核对，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我们认识十几年吧。
十几年。
对。
他有跟你分享过他年轻的事吗？
偶尔聊一下，
偶尔啊，
对，但是好像不会讲到那么小的时候。
哦，这样。
对
，OK， 好，我们今天来那个欢迎另外一位这个来宾哈，他是这个芥菜总会的数学顾问孟凡啊，孟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凡。
好，欢迎孟凡哈，来孟凡跟我们介绍一下芥菜总会是在做什么的。
芥菜总会啊，它是一个基督教，它其实全名叫做基督教芥菜总会。那它主要呢，其实它就是从它名字开始就介绍起，它是一个社福机构。
是。
它为什么叫芥菜？它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就是那个青菜那个芥
菜。
对，不是不是不是。
苦苦的。
对对，苦苦，但是它不是。
Okay.
就是它就是芥菜，就是芥在耶稣里面，它就是有拿这个东西，就是芥菜籽来做比喻。
你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吗？
我不是。
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却投入到这个基督教组织里头。
对，是是是。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是啦，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一定要
是
好。当然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拿那个芥菜籽来做比喻。芥菜籽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种子，
对，
它就是比一些白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个菜的种子都还要小。然后但是呢，它如果今天就是到那个泥土里面的话，那它就会长成一棵大树。
对，
那这个大树可以让百鸟做栖息。
嗯，
所以这么微不就是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种子，它也可以就是有无穷的可能性。
嗯，
对，所以芥菜总会基本上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嗯，
那我们的现在的时候在做，刚刚老师有讲我们数学顾问嘛，
对，
那我是数学顾问，我们主要做的是培育成长班。
培育成长班，你这个面对到的这个族群是年纪大概多大？
主要是有国小到国中，
国小到国中，所以会经历一点的这个青春期。
也是会有。对，
那这些族群他们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一般的家庭吗？还是
刚刚有讲到芥菜总会，它就是一个社福机构嘛。
嗯，
所以我们里面会有认养童，
认养童，
然后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那个育幼院的孩子。
嗯，
对。
哦，那所以是不同育幼院的孩子吗？
不同育幼院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认养的孩子这样子。
哦，也有这个安置机构来的孩子。
是，没错。
哦 ，OK， 那怎么会当初这个成立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加入呢？
哦，你说加入这个培育成长班这个？
对对对。
好，主要其实是因为那个就是芥菜总会这个执行长，李兆佳执行长，兆佳执行长他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当时当数学老师的时候，他的就是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
你是数学老师？
对，我本身是数学老师。
你是教什么年级的数学老师？
我当时是教国小，也就是国小国中的数学老师。
OK， 国小国中，你大概教学的经验多长？
十年。
十年了，然后你说碰到这个
就是这个执行长。
执行长
当时他就是我一个学生的家长。
是。
对，然后那时候他当时他就是他其实也不知道他就是我教了些什么，可是他感受到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的孩子来上我的数学课之后，他不怕数学了。
哦，你是怎么办的？
我怎么办的？很好奇。其实我那时候有问啊，我就是因为这孩子已经长大，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是很你是什么时候教他的？他几年级的时候？
他高中的时候我教他。
OK， 然后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不止哦，已经对也有一段年纪。
OK，
好，反正就是他，我现在后来我就跟他做核对，我就问他说：“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
嗯，
你知道他当时就跟我说。他只是对我的印象，就孟凡老师的印象，就是从来不会告诉我怎么解答，只会就是问我你怎么想的。
用提问的方式。
对，
嗯，
就是他每次我们因为我是数学家教老师嘛， 其实不只是家教啦，但是我对这个孩子是家教。嗯，那就一对一嘛，一对一，那孩子通常都是会拿着题目来问老师啊，就说哎，老师老师，这题怎么写？
对，
那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问他说哎，你怎么想的？这题你怎么想？你告诉我，你跟我讲讲你的想法，你怎么解的？这样，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印象就是我从来都不给他解答，然后就是问他你怎么想，因为我从他所想的内容知道他到底这题他会了多少。嗯，因为有时候孩子其实这题错了，不代表他真的这题就完全不会啊。
对，
他有可能只会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观点卡住了。对，我们就是从这样的方式来去跟他就是做探索。
嗯，Queenie，你以前的数学好吗？
非常烂，我那从国一开始就是不及格的那一种。哦，老师，所以我才会念外文系。
哦，这样子。
对，
那、欸、跟我差不多。我数学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数学还可以，但是到了高中，反正什么都不好了。那也不见得是那个跟这个老师有关，但是我对数学的概念好像也是从国中以后就变得比较难了。那Queenie，这个是？当时数学不好的情况底下，你有找家教吗？
有耶、欸、我妈帮我找了很多家教。
哦，你有拾起重拾这个数学的兴趣吗？
完全没有，
没有、
就是、有家教的时候稍微成绩好一点点。
对，
但是大考就不行了，因为我就是把那个公式全部背起来，可是不知道要用哪一个的那一种。
哦，對，那通常面对到这样的孩子，那个孟凡怎么办？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学算数学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挫败感，就是你刚刚说老师会问说那你是怎么想的，有的时候像我是孩子的话，我就想说啊，我就不会啊，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啊，比如说这个解方程式我就不知道怎么想啊。
是，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其实就是要慢慢来了。其实对他来说，其实大部分都会跟你说我就不知道啊。
对，
第一个反应绝对会是这一个。嗯，对，但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去引导他说出他的想法。因为其实你不管任何一道题，它其实它都会有它自己。嗯，好，你一开始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最起码你看到了，好，你这个文字你看到些什么，嗯，你想到了什么，对，一定有他的想法跟他的一个image在里面。
对，
那就是把它努力的把它引诱出来。嗯，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回归到那个为什么想要做培育成长班。
对，
我想做培育成长班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主要也就是希望啊，透过玩游戏，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是游戏数学老师、嗯、我们有特别就是加上游戏这两个字、嗯、为什么呢？也就是希望透过游戏来去启发孩子的好奇心。
对，
然后从这个游戏里面让孩子感受到他其实每一个游戏，就算是玩捡红点好了，大家都玩过捡红点吧？老师有玩过吧？
玩过、啊、玩过
玩过但其实你知道很多孩子没有玩过耶。
捡红点跟数学有什么关系？
哎，凑十啊。
对，
还有
加减法啊，
加减法凑十、oh, okay. 重点其实大家都会这个反应。真的，其实你看就连象棋好了、嗯、跟数学有没有关系？
象棋跟数学的关系就是五个兵五个卒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来去探讨一下。其实很多东西是从他可不可以去发现问题。
对，
其实数学里面我们最重要其实是希望他们就是从里面去找出他们的方法，嗯，然后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去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方式去有很多的策略的。嗯，对，这是数学比较数学我们很直观的就是数字。
对，
很多都是那些东西，可是但是实际上其实透过了很多的游戏里面，他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思考策略。就像刚刚讲的捡红点，
对，
你当初你为什么会出红色的二、嗯、而不会出那个红色的五？嗯，一定有你的想法吧。嗯，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嗯，这个好像是我们在、嗯、我想到我们在做那个提问练习的时候好像也是有这种概念，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构思是什么，你怎么会这么思考的。那通常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式对话的一个这个来源，一个启发。那你在做数学游戏的时候通常都会用哪些游戏去做代入？刚刚说捡红点是一种，其他的也有吗？
其实我们的游戏数学真的非常的广。
对，
就是你生活中所有你可以想到的游戏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代入。嗯，对，所以就是也很简单的就是纸笔游戏。纸笔游戏我想一下大家比较有没有玩过，就是点格棋。
哎、欸，好，点格棋，
对，
没有，
好，
点格棋，
对，点格棋，
点格棋， 我只玩过五子棋。
哦，有有，
我只听过邓紫棋。
好，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你们一定有玩过一 A 二 B。
哦，一 A 二 B 有啊，
有吧？对不对？
对，我很厉害。
尤其这个就是要在那个什么上课的时候玩最开心。
对。
好，一 A 二 B 里面其实它就有很多的逻辑思考在这里面。然后还有他如何去使用他的策略，他为什么要就是先猜一二三，那为什么开始又猜四五六，
对，
这一定会有你的脉络，
对
对，就是老师刚刚常常在讲的，我们的对话有脉络，其实你在思考在数学里面也有脉络。
对，但是这个不准吧，因为以前开始玩的时候我都是先猜一二三，后来因为知道那个人性一定不会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所以通常都会变打散变成 random 的问，比如说我一开始就会问这个258之类的。
OK， 很好，其实这个就是你的脉络。就是你的策略。
对，
所以其实我们培育成长班里面的课程，我们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一件事情，策略没有好坏，
OK，
只有你的策略，
对，
你为什么这样子想。
哦，那这个对孩子有什么启发呢？
其实就是让他 被看见
啊。 OK，
其实培育成长班刚刚说的，我们是透过这些课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叫做陪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被看见。
对，
那你的看见是什么？如果今天你看见他的策略是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有产生到一个就是我是有能力的，
是
我有价值的。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他更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敢说敢做。
对，
不怕讲错，不怕失败。
对，
那当他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他就会愿意去尝试啦。那当他愿意尝试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到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那个好像老师们都是看成绩来评价这个孩子的嘛，所以通常如果像是我以前高中数学就真的蛮烂的，然后老师们对这种数学烂的或者是成绩烂的通常就比较不会太在意，那你越不在意我，我可能越就不会想要去表现。那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像奎尼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如果你成绩不好，
啊，
也会慢慢就放弃掉。
对，但我就是到那个考试的时候，我数学是根本就觉得怎么会有时间写不完呢，因为我就是从头到尾一题都不会写，就是时间超级足够啊。
对
对，所以就是放弃了，连题目就是连看都不想看，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对，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嘛，所有人都会背叛你，对不
对？
只有数学不会。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好，那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各式各样的孩子，你觉得孩子通常面对数学他们本来是什么样的心态？那经过你们这个芥菜总会的这样子的叫成长
培育成长班，
培育成长班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下来之后，会发现孩子就刚刚讲到的，我能敢，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一直希望他就是可以从中学习到的。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里面就会有一些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就会问他你怎么想的啊，他就会说我不知道啊什么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在讲游戏的时候，他就开始直接就排斥了，他就开始根本就连听都不听，或者甚至直接马上就说哦好难哦我不会。对，那可是后来之后我们再慢慢慢慢他会发现一件事情，他没有对错，只有你的想法是什么的时候，他也被接住被看见了，那他就愿意讲了。然后他从本来就是很难很难，不会不会，或者是我连听都不想听，到后来的时候他慢慢的开始靠近了，有听一听了，然后甚至开始就是会说哎，嘴巴虽然说还是说我不会，但是后来之后他就开始会一产出他的想法。
对
对，就是他愿意去把它讲出来了。
欸，孟凡，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些孩子啊，他的功课不会说不定不是跟他的学习有关系，而是跟他的周遭或者是家庭也有关系，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是，你是看到有这样的孩子吗？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家庭里头对于功课成绩也是跟学校老师一样很要求嘛，那爸爸妈妈通常就会比较多的严厉指责。那你说这个芥菜总会的孩子很多是安置中心来的，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社福机构来的，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历到类似的遭遇，就是我在社会上可能是不受重视的，我可能没有价值的，那也连带着影响他们对数学的热情。
是，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我发现其实不是只是像这群的孩子，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一样。
对，
就像刚刚其实 两位都有在说，就是数学不、嗯、就是数学不要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嗯、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常常去问，就是我们去在做讲座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嗯、就直接问大家说，哎，数学好的请举手。嗯，老师来猜猜看，举手多还是少？
举手很少。
对，这不用讲，应该就大部分都是都没有举手。
对
对，那其实这个部分，
因为第一个就是一般的华人教育来说，那个少出头就是少风险嘛，所以即便好了，一般也不会举手。
啊，是是没错。
然后再加上或许真的大家的这个成绩也不是这么好，所以我猜的啦哈，这是我的逻辑。我为什么那么想呢？因为是我的观察，华人的教育来说很少举手。
对，这也是一个。嗯、后来之后我有做另外一个改变，就变请他们、嗯。就是用分数，就是十根手指头，你认为你分数好、嗯、那我现在来给大家两、嗯、位，你们现在也要刚好就听众也是一样，十根手指头，
对，
你觉得你的分数就是你的数学好不好的话，当然就零分嘛，好的话就十分、嗯、那请大家来比一下吧。好，三二一，比出来。哦，来，大家来猜猜看，崇宇老师的分数是几分？然后那个 Queenie， 好， Queenie 是三分，崇宇老师是五分。
对，
但大家其实知道崇宇老师小时候的，就是虽然高中变不好，但其实你对自己应该是数学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是五分，我也蛮好奇的、欸、
因为高中以后就不好了。我其实那个以前高中有联考嘛，昆尼应该没有经过联考的阶段哈。
没有
没有哈。孟凡应该
我也要说没有。没有啦，我有啦。
以前我们那个数学的联考总分是几分？
100分啊，100分，我那时候是100分啊。
啊，对，我好像当时联考的时候，差不多考了快差不多90分左右。
这么好，还跟着五分。
对，所以我在国中的数学是还不错的，我自己觉得啦。那当时也是比较有心想要念一点书，因为讨好嘛。我爸爸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希望能够给他一点面子。我两个哥哥的，我说过好多次，可能成绩不太好，导致我要不断的去讨好家里头，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数学英文啊都能够兼顾这样，所以我当时数学还 OK 的，直到了高中以后一落千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数学，我刚刚比说五分的原因。我之后的数学，我大学联考第一年的没考上大学嘛，那个大学联考的数学成绩只有12分，所以奇差无比，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老师，那我比你好一点，我考30几分。
大家是开始要比成绩的是吗？
所以当时你看那个，我发现哈，我那个时候大学联考的时候，也不是说数学完全不会写，而是到了那个考场以后，我突然那个心思都飞掉，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没有办法专注，所以看到所有的那个题目一来，我好像就有一种放弃心态，我根本就不想做，我是这样。那所以我才说我的这个平均而言我大概五分吧，但是 Queenie 你还说只有三分，比我更低。
对，我觉得因为我可能从小五小六我觉得数学就不好，然后上国一就是那个什么绝对值什么，我觉得完全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哦 OK。
对，然后上了高中更惨、嗯、大概就是每次段考期中考那种大概是考10几20分的那种。对，所以我觉得我数学到后来我是很自在，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没有关系，我已经放弃它了、
因为你后来读文组就无所谓。
对，我那时候就只能选文组啊，没有别的选择、
OK。 所以刚刚那个孟凡你问这个五分三分的意思是什么？
我其实主要就是让大家觉察一下。
对，
其实你刚刚看哦，其实崇宇老师的分数你刚刚有说高中联考90几分耶、算很厉害耶当时。然后其实我的联考成绩一直都没有很好、就是刚我其实忘记我多少分了，但是我的印象中应该也是40分吧，就是也没有考到哪里去。
你说的是考大学的时候还是考高中的时候？
我忘记了。
OK，
就是也没有高到哪里去， 我没有考大学或者是高中联考都也没有80几分这么高。
OK，
对，所以但是你知道我对自己的数学成绩的就是刚刚那个好不好这件事情我可以有到8分。嗯，原因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从小的一个经验、所以就像刚刚老师的他你从小的一个经验下
對
会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是因为我的数学曾经有一个高分过，
對，
可是后来的分数这么低，所以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而去影响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认知，
自我认定。
对自我认定、那像、
这个好。嗯，
对，就像 Queenie 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会有就是从什么时候为什么从那时候开始起会对数学的一个放、就是说放弃嘛，刚刚是说放弃，
对，放弃，
对，就是自我放飞了。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真的是成绩很差，然后请了家教，其实就是可能只有那个期中考考得好，数学
哎，对，
有可能哦，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跟就是在讲座上的时候，其实就会跟那个一些家长或老师做分享。分享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这样的一个认知、嗯、其实都跟你很过往经验有关系。你可能是曾经的一个分数、嗯、也可能就是跟老师讲的有没有帅老师、嗯、你可能碰到一个重要的老师、重要他人、嗯、或者是曾经甚至可能是曾经某一次的一个考试的经验，就是你考试的某一个经验而已，就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那像我自己就是，我其实后来成绩真的都没有很好，但是因为我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师、嗯、然后那个老师让我感受到哦，你很棒，你很厉害，你的数学怎么这么厉害、哦、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因缘下，我对我的自我的认知，不管我之后到底考多差、嗯、对，我都还是觉得哦，我的数学是很棒的、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对，就跟我们在学的萨提尔有很大的关系。
对，这个是确实是因为连带着自我价值的问题，因为自我价值跟自我认定很有关系。当那个爸爸妈妈如果都是成绩导向的时候，我考得不好，他们就会这个指责我，或者是不断的给我说道理，那连带着我对我自己的认同也变低了。所以我如果以前即便我考的分数很高，那我也会认为我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真实的那个你的数学成绩，而是你对自己的认定，
是
对吗？
对，也就像刚刚讲到，老师刚好记得刚刚我们在过程中老师有说数学是不会骗你的嘛，对不对、嗯、因为数学只有对跟错嘛，嗯，就是只有哎，这题是答案是对还答案是错、嗯、但其实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
对，
就是在我们就是培育成长班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对孩子 say yes，嗯、say yes 不是 say right、哦嗯、就是没有，不是只有对跟错这件事情、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数学里面的那对啊，这一道题里面真的就是有对跟错嘛，也就像刚刚讲到的，我的孩子拿题目来问你的时候，他只有对跟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他中间的历程、
欸、但是那个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你说到这个，那天我二哥的孩子正好上国中嘛，然后他爸爸有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数学题目拿丢上来给大家算一算，哎，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国中生他们的那个数学的算术题也蛮难的，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在算这个数学的时候，通常他要有一个算式写给老师看，还不能直接写答案，写答案老师也会认为你不是全对，
是，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教数学也会强调这个算式的过程吗？
哦，会，
也会，
也应该是说看每个老师啦、嗯、但是当然还是过程是比较重要的，嗯，有些老师只看答案，就只有对跟错，
对，
可是如会看过程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啊、嗯、因为他才知道就是你中间 的历程这样子，嗯，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会鼓励孩子，就是他愿意去思考，愿意把它写出来，愿意讲出来，他任何的一个历程他都是值得被肯定跟看见的。
嗯，那你是怎么要投入这个芥菜总会，你有什么这个心里面的愿望吗？或者是你有想要做一些什么事吗？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案子，这个培育成长班这个计划、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我之前是我喜欢的一个数学的教育方向吧。
你自己孩子多大？
我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
小学。
对，小学。嗯、当时为什么我会从事数学教育？嗯，之前就是我读的其实是广播电视，广、
嗯、
播电视系。
Totally 就是斜杠，
对对对，就很啊。那时候因为读了教育学程，然后碰到了一个数学教授。这个教授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嗯、那他带来了一个就是到探究式数学，
对、哦、
那探究式数学他其实不是、嗯、不是只有数学啦，就是探究式是一个教学法、嗯、那从这个教学法中你就会看到了孩子才是主体，对，所以我当时就很突然上了这老师课之后，我突然觉得哇，原来数学原来教学是这样子的、嗯、不是跟我们以前所学的一样，
对，
就是他不是只是以孩就是不是就是都是老师在做讲述、嗯、而是这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才是重要的，跟他需要什么，嗯，对，所以那时候 芥菜总会在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棒，因为他并没有就是要就是一直是还是就是把我们这个组所有权就回归在孩子身上。
嗯
嗯，
对，孩子的想法就刚刚讲的，他没有对错，只有答就是只有你的答案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看见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去让孩子们从中去学到的。
那你能够取代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数学老师吗？因为你这个应该是学校校外的嘛，校外的算是辅导性质的，对不对？
哎，这应该也不能说辅导，哎，应该算是一个一个能力。
嗯，
对，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要去取代学校的课程，
对，
而是让孩子从中知道他可以愿意做。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孩子，就是说他原本一开始就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我根本不想玩，但后来之后他愿意去尝试，愿意去说，然后甚至他后来反而是最投入的那个孩子。
嗯，
那这个孩子其实他就有很大的转变。
嗯，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说，老师你上这个课跟我们学校数学完全没关系啊，
对，
更不会影响啊。嗯，就你不会让我数学变好，成绩变好啊？当然不会啊。我就说对啊，当然不会，因为你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在学校教学校的东西。
嗯，
但后来你知道我们上了半年之后，嗯，同样的一个课程，这个孩子跟我回馈说，哎，老师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学校数学我能就是能愿就他愿意可以去尝试，他可以去做了。
对，
所以他的成绩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去问。
对，
但是他当他跟我讲出一句话，老师我觉得我的数学我可以做了。
嗯，
对，当他觉得我可以去做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就会开始会有改变的机会。
我可以去做是什么意思？我愿意去算数学了。
我觉得我数学是可以的。 我的能我就像刚刚讲的，
嗯，
我虽然成绩不好，但我认为我数学能力是好的。
对
对，他认为他是可以在这个方面他是有能力的。
嗯，
对，所以 我有能力在数学这方面往前一步。
嗯
嗯，那我很好奇，那这样对他们就是未来的其他的发展也是会有带来正向的影响吗？
会啊，因为其实当他认为他自己都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对于他所有的部分，他觉得他就自己的自我能力，他是有能感了，我能感这件事情，嗯，他认为我可以做得到。那我相信他在做任何的一个部分的时候，他都会可以去知道他可以去往前再走一步。
你说有能感是有能力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对，其实因为我知道孟凡有接触那个阿德勒。
嗯，
对
对，
所以很好奇是孟凡是有就是学习这个之后才把这个带到数学的教育当中吗？
你说像啊，把阿德勒带到，
对
对，其实我们在课程之中其实都有运用到阿德勒的精神，也当然也有运用到萨提尔的精神，因为对话，我们真的其实中间对话也很重要。
嗯，
对，所以其实孩子从中他会去感受到他有能力的时候，或者是他有价值。
嗯，
其实刚刚有讲到，当我们去看见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产生他有价值感。
嗯，
当他有价值感的时候，他也就会愿意去贡献。
嗯，
对，
嗯，
所以像我们最近开始就会有一些企业的就是活动，我们就要让这群孩子去开始思考他们愿意就是他可以产出些什么。
嗯，
这些孩子他就觉得哎，他也可以贡献东西了。
这个企业的活动跟孩子的产出有什么关联？
哦，因为我们要就是玩那个游戏数学的活动。
对
对，因为游戏数学，因为其实这个培育成长班需要那个一些就是各方的支持啊。
oh, okay.
对对，所以那个企业也需要一些就是我们一些
有些赞助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那种活动，嗯，就是家庭日啊之类等等的。
嗯，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我们就是想要就是让孩子去展现他在游戏数学里面他想要去让大家知道我们玩了些什么，
嗯，
他们改变了些什么。
嗯，
对，然后我们就想要让孩子就是刚刚讲他们会玩些什么游戏啊，对，让他们自己去做设计。
嗯，
对，
我觉得老师很重要哈。那个以前通常那个课业比较好，老师课业比较好的学科好像是跟这个我觉得我喜欢的老师有关，所以如果老师我不喜欢，大概这个学科也大概会比较惨一点。那我最近看有一些短影音，我突然看到那个有一些老师，现在的老师有一些还真的蛮棒的，很有创意。好比我上次看到有一个有一个老师，他拿一个脚踏车的车轮，哦，中间有个轴心，就是那个车轮一边呢用绳子吊起来，然后吊在半空中，然后就跟大家说，你看这个 就是没有重一般的我们的有重力的情况底下它就是往下垂的，可是它开始转起那个车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车轮有点立起来了，然后跟这个绳子呢就能够产生一些这个拉扯，它就不会是像原本的那个软垂垂的掉在那个绳子下面。然后他就说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地球的那个自转一样，然后因为有自己的这个重力，然后会互相的这个吸引，它也就能够跟这个地球一样，受到公转这个自转的影响，有一些重力的拉扯。那我觉得这样的演示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老师的教学的好坏是不是活泼生动，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能够摒除掉原本的那个分数的这个压力的话，孩子会乐于学习很多。这个是不是在孟凡的这个教学上也是有同样的概念？
是，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一个老师的就是风格
对
会影响孩子，就是一样就刚刚讲到我之前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其实一个老师的好坏不一定只有就是他有不有趣嘛，但有趣最重要，帅也帅也很重要，哎、欸，这很重要。这老师帅我也愿意听啊，对不对？好，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那 Queenie 有提到的阿德勒的精神，就是一些让孩子有没有就是被看见，然后他有没有被接纳，然后他有没有就是感产生刚刚我们讲的有价值，甚至是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困难，对。那也就是阿德勒里面的有一个提到的四希，就刚刚我们讲的四希，对。那这四希的精神里面，如果我们今天孩子在这个课程之中，他有就是感受到了，我相信他也就会更愿意参与这个课程，对。所以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是先用游戏啊，
但是这个是一个自动自愿参加的，还是说你们大概也跟这些机构有合作，他们要半强制的参加？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嘛，我们芥菜总会就是一个社福机构嘛，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认养童或者是我们社我们服务的孩子，
是，
所以等于是我们是甚至还有我们有跟教会做合作，那有些教会他也可以就是申请这样的一个课程
OK， 那让他们的孩子也来，是不是？
对，那当然前提来的部分就是老师刚刚讲到重点了，有一些孩子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推来的，
对，
因为听到数学谁要来啊，对啊，这种东西、就是、
不有趣，
对，就算你写游戏数学我也觉得就是就要就是开始要干嘛干嘛，
我就不会参加
你不会参加？
我不会参加，我看到数学两个字我觉得就是敌人的
所以是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来的孩子一开始他们也就会就是不想玩，就会在旁边待着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刚刚讲了嘛，我们有运用阿德勒的精神，我们是接纳的，
对，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完整的个体，你可以有选择的权利，那 OK， 可是你被老师要求来嘛，或者是被教会要求来，那我们就先在旁边吧，那一样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参加，可是当你想要的时候，所以我们会设计一些有趣的游戏让孩子愿意来去参与看看，当他本来一开始不想，但是我们看我们在玩的时候，我突然刚想到大家有玩过抢三十？抢三十，好，我们来玩一下，现场玩一下
抢三十，
抢三十，
抢三十，其实应该大家都玩过，听众也可以就是玩一下，就是两个，这两个两个的游戏，然后等一下两个人玩，然后就是 Queenie 跟老师玩然后这游戏就是
数到三十，
对，谁数到三十谁就赢了、
okay.
可是好，这有一个重点了，你一次只能讲一到三个数字，
OK，
一到三个什么意思？
一二三，
对，
一
个或者两个或者是三个，好，那两个人谁要先
啊？这个我很厉害啦，那个
厉害，
他有公式的嘛
所以老师已经知道，现在立马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当然啊，知道啦，这个有公式的，我小时候都被我哥骗当他知道公式以后我都怎么样也玩不赢他，因为我不知道公式，就算让我先手他也能够抓得回来
啊，
对，所以
你看老师明明就数学这么好，怎么可能是这样五分
那这个后来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也有教过，
你说在教在课程之上
有学到 在学校也有教过类似的，
它其实就是余数倍数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个游戏
我看 Queenie 一脸懵，
我真的不知道我大概只会加法跟减法，
公式就是减一除以四啊，就是
减一
老师这个方向
什么东西减一除以四？
三十减一除以四吧。
然后 Queenie 有一点，我跟你玩一下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听众可能没有
玩，
老师
完全状况外。
好，那我们两个来玩一下。
好，
好，那你要先还是我先？
好，那我先。
好，那你是一次只能讲一到三个数字哦。
好，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
十五
十六十七
十八十九二十
二一
二
二三
二四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二九三十，我赢了。
哦，你是玩抢到三十的赢。
对对对对，
以前我们是说玩到抢到三十的输。
好，Queenie 有感受到刚刚在某一个数字的时候我有停顿了一下吗？
有，就是那个停顿让我卡了一下，我想说我现在是
好，因为其实我也是知道答案的啦，所以当然就对 Queenie 有点就是不太好意思。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玩的过程之中，孩子两个在跟我，他们就会上来跟我就是玩嘛，示范。可是你知道其实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就是因为我知道公式，可是我不会去背记我，但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二十六，因为你要抢到三十，一定要抢到二十六。听众可以到时候想一下。可是你知道，在玩了玩的时候，他们只要玩个三四遍、四五遍的时候，孩子其实就会发现二十六好重要。
再往前推，
对，那当他只想到二十六就是关键点，那接下来他就会再往前推了。
对，
那就慢慢慢慢推推推，你就会找到一个公式。
对，
那这个公式是什么？其实我们要讲孩子是什么，其实就是他发现问题，就刚刚一直在强调的，他在玩的过程之中他会注意到，哦，原来二十六很重要，那就很就够了。
对
对，那接下来他会再去往前的话，那就是每一个孩子不同的他所要需要学习的内容。对，所以其实刚刚在讲的过程之中就是都会提到这边，就是因为你知道本来有一些大孩子尤其是国中生，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我才不要玩，而且还会就是我被逼来的，到底有什么好玩。对，然后就会影响到其他人。但你知道他看其他小孩在玩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说跟你说不要抢二十六什么，就是他就会开始跟那些弟弟妹妹讲，那他就开始被吸引进去
了。
那他被吸引进去之后，他就会有产生好奇心了，产生想要有趣了，但他开始就会去思考了。所以这部分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是玩那个抢三十，是抢到三十的输，然后这个也是余数倍数的概念啊。那个昆妮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的玩法。 OK 其实你会了这个以后呢，你去拿回去跟你的孩子玩，其实他们也会有兴趣的，因为其实从游戏当中他们会慢慢发现一个数学的规律，
是
啊，这个就是那个倍数的概念。然后anyway 你先讲掉这个余数之后你剩下的就是倍数的概念。
我可以问一下余数是什么？
余数就是除下来以后剩下的数，比如说三十除以四余二嘛。
哦，了解。
四七二十八余二，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三分了吗？
四的倍数就是四啊八呀，
对，这我知道。
对，那除下来以后除余二就是它的余数啊，所以是这个概念，你只要弄懂了，大概你就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
可是其实像刚刚在讲的过程之中，我们都不会去告诉孩子余数、倍数，而是让他去发现。
是，
其实就是他愿意发现这件事情。当他有发现，他就会有成就感。
对，
当有成就感之后，他就会愿意再继续投入下去。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也可以发现呢。对，因为你知道一讲下去那什么余数倍数除法，哇，孩子马上就直接就是就直接就远离了啦。对，
就像魔术一样，你讲穿了就不好玩了。
对
对
对，就让你自己慢慢发觉到底是怎么弄的。
是
啊，那比较有意思。那这个孟凡你怎么会，你是说你学广电的？
哎，对，
你怎么会跳到教育的领域去？这我比较好奇。
哦，就刚刚讲到啦，就是我读教育学程，在大学的时候。
对啊，那你怎么会去修教育学程？
哦，这，我觉得一切事情都刚刚好。我觉得人生之中真的就有很多刚刚好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是我朋友要考，有很多这种东西，很多这种案例嘛，就是朋友要考，结果他就邀我一起去考。结果就我考上，我朋友没考上。
当时你没有这个兴趣说要走上教育的路，你同学应该很多都在广播电视媒体吧？是不是？
是，还蛮多的。没错。
那你本来是没有想要当老师的，就无心插柳柳成枝，对不对？
对，是，就是我后来之后也自己发现，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一个块。
哦，
对对，就觉得教育这件事情是蛮有，对我来说是有一个意义感吧。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后来就比较没有从事广播电视。
但你没有进入到一般的那个 就是教职体系里头，学校里头。
哦，对，这也就是因为当时有刚刚说到了，我碰到那个老师之后，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喜欢就是在学校里的方式。
对，
所以我后来之后就是跟这个老师有一起在做了很多的就是研究啊，课程的开发，那以及还有我们就是自己刚刚讲的在外面就是上一些家教的课程 的方式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
对，
的上课方法。
那你自己会很反体制吗？就是体制内的教学你会觉得不太喜欢吗？
是
因为我们都是从体制出来的吧。那个 Queenie 的学习历程也是吗？
对
对嘛，哈，都是九年三年然后四年，
对，正统的。
对， OK。
老师问到了一个好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最近开始有在烦恼的议题。
因为你的孩子。
对，孩子，因为孩子现在四年级了，
对，
准备开始也要就是走往体制了，他应该这样说，他本来就是体制内的学校的孩子，但因为你知道他现在就是准备要面临的是我要上 私立国中还是公立国中，还是就都是往体制外。
体制外的意思是什么？
体制外的话也就是
森林中学
之类等等的。对、
okay、
好，这个部分也就是
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困扰。因为那天不是才在谈到那个现在的教育实在是太卷了嘛，然后太内耗太竞争了，所以孟凡的这个经验 maybe 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参考。 你是怎么想的？
好，这个部分其实就刚老师说到这个部分，其实我现在就是正在面临这个议题。因为为什么要面临这个议题，原因是因为小学四年级如果他今天就是要走体制内的话，
是，
那我们当然就要选择一个就是比较分数、就是录取率高，就是高中录取率高的名校。那你如果要录取那名校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干嘛，转户籍，而且要在两年前就要转。
对、okay、
所以你看四年级了嘛，五年级就、
哦、
所以
现在
对现在、你就开始要去转户籍。所以那时候前阵子我才在跟我老公就是在讨论这个议题。
对，
就在想说我到底要让他去读私校，还是要就是转户籍，还是要、让他自由发展。那我现在其实讲实话我还没走过了，所以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话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历程，所以最后会怎样我不知道，可是现在我的历程是
你有一个决定了是吗？
还没有完全、
哦、
对，还没有完全
倾向于什么样的决定？
好，看老师可以等一下帮我顺便就是挖掘出我的黑洞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黑洞了。好，就是我的决定，我现在决定啊，现在决定是我先去做好所有的功课。就是比如说，好，我今天要让孩子走体制内学，可能私立现在我决定我可能先暂时不一定考量。对，应该不一定考量，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后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希望我回到最后，就是老师会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回到最后我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部分是我希望我孩子快乐。
OK、
好，就是我想要我的孩子快乐。老师干嘛、老师你干嘛深呼吸？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执行上就是蛮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就是很一般的直觉反应就是快乐，成绩好就快乐哈、功成名就就快乐哈、这个是很多家长的有的思维，所以他也会让孩子去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你说到一个重点，很多时候家长会让孩子不断的在学业上不断的压迫，因为他们内在有好多的焦虑。
对，就是焦虑，我自己有焦虑。因为我也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如果今天不往这边走的话，我会不会我孩子以后就太放任了还是怎么的。好，可是其实刚刚就是有一个我跟我孩子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历程。那个历程就是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他读书，他的读书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就是他也去写习题了，也做了，然后我就觉得不够多。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觉得妈妈在乎成绩吗？他说我觉得有点在乎。我就突然惊觉了，我真的是因为他这句话我整个大惊觉。因为我原本每次都一直告诉他妈妈不在乎成绩，我只在乎的是你的态度好不好，
你都骗我的。
对，我们就讲了一堆道理，就是他常常吵了一些成绩之后，我就会跟他说是你的态度。但实际上 他的感受是我还是在乎成绩的，嗯，对，我突然就惊觉了，哦，对，其实是我在乎成绩，所以我才一直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冠冕堂皇的话，嗯，然后从那次开始起我就放下。放下了什么？放下了就是每次段考前我之前都会 跟他要求你要写完哪里哪里哪里，帮他等于是帮他安排好他的，哦，我们家小孩是没有那个去安亲的啦，所以呢他们的就是他必须可能回家就要开始就是写妈妈交代的东西这样。从那一次开始起之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说那你因为他那时候他就觉得他读的够多了，是我觉得不够多，对，我突然觉得对，其实我认为的不就是我认为的跟你认为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放下，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就自己安排。所以从那一次开始起，就三年级的上学期的期中考开始，就是开始他就自己安排，嗯，结果他就是自己每次考试之前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安排他要看哪些东西。哦，你知道就是这一次段考才就是刚考完而已，就前阵子才考完，他在考试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回到家，我就看到就是看到他的那个就是他自己，因为我还是会买那个习题给他，嗯，评量给他，然后结果我就帮他拿，我就看他的时候，哇，里面只写了一两页，嗯，就都没有写，但他有做他自己的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是看课本，然后做心智图，嗯，对，他是， okay. 所以他有他的方法，但是妈妈看到那个整本都没写的时候，我整个就，我就马上拿到这本书，他在洗澡，我就拿到楼下，但他就是。我本来就开始就想要问他，我说哎、欸，你也太夸张，我没有要责备他，可是我想我那时候当下其实想跟他说哎、欸，你也太夸张了吧，才只写了一两页，我忍住了，我在门在他的厕所门口的时候我就在站很久，然后他就说妈你要干嘛，我说哦没有啦，我只是说你怎么还不快点洗，你怎么洗这么慢我就整个忍住下来就没有管他没有写这件事情。那我朋友就问我说哎、欸，那你为什么，那他既然都不写，那你以后干脆下学期就不用买啦、啊、后来这个问题也很好，我就再思考了一下，对，这就是阿德勒里面讲的课题分离嘛，嗯，妈妈希望你写那是我的课题，嗯，你要不要写那就是你的课题，我希望所以我还是会买，嗯，我决定我就是还是会买，不管你有没有写，你没有写就算了，那就是就以后看有没有捐出去好了，好，诸如此类，反正就是很浪费。可是在对是浪费没有错，但是那是我的希望啊。嗯，我还是会把就是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给你，然后你自己要不要写，那就是你自己决定了。嗯，对，这是我跟他后来之后我自己找到的方式。
对，
所以呢，回到我的选择的部分，就是我要先把我自己，因为我有我的期待。嗯。我觉得我的期待是什么，我自己先去把它搞清楚，所以我希望我孩子就是刚刚讲，我希望他快乐，希望他不是，应该是说我不希望他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因为我知道我孩子不是这样的孩子。那好，那我就想说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就是他还可以有很多发展的学校，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社团啊，社团多什么之类的，我先是做好所有的功课，每一间学校不用每一间、啊、但做几间，然后我再来跟我的孩子做讨论。嗯，对，所以我还没有决定要是最后是哪一个。如果我家孩子哪天跟我说哎、欸，我想要去考那个私立，因为我们家最近的是一个私立国中、嗯、它是桃园就是还蛮不错的正升国中啊。嗯，那每就是他如果哪一天会跟我讲他要考，那我也接受。嗯，但我会先把我想要的先自己先准备好。嗯，然后让他知道，然后我们再来做讨论，这是我现阶段的。对，嗯，
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妈妈开始有点觉察，说我其实真正要孩子的是什么，快乐，或者是说从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健康，可是孩子长得越大，好像我越远离这个初衷，好像有很多无形的这个压力就压上来，更何况是你看到其他同龄的孩子，可能有一些跑得很超前的，你就更焦虑了。
是，这个焦虑真的是很可怕。
对，别人都在补英文，别人都在算数学，那你在干嘛？你才算这一两页，你怎么追得上人家、嗯、以后怎么办？你就无形当中给自己好多的压力。所以我联想到那个谁，江正成的那本书《工作美学》里头，他有一次遇见一个孩子，孩子就跑来找他签名，他就问那个孩子说你以后想当什么，想做什么，那个孩子说我以后想当一个跟你一样的是米其林的主厨，结果江正成回他说这个梦想呢我觉得还是修改一下，你当一个快乐的主厨就好了。可见得 我们最终追求的不是要当一个那个有 title 的，有那个说到白其实就是外在的一个事物而已，真正能够让你得到的就是快乐。你如果都不快乐，你当上一个米其林的主厨可能你也会做得很痛苦，这个就是很多家长的焦虑。那在刚刚孟凡有提到说我是不是重视孩子的这个结果的，很多家长都会说其实我没那么重视啊，可是我常常在课堂上测试很多的家长，如果孩子告诉你说妈妈我有算很多的数学了，可是我还是考不及格，很多的家长就会说考不好没关系啊，妈妈看是不是帮你找家教啊，或者是这个就其他的补习啊能够考好。你看这个话哈，其实就是重视结果的嘛。
是，而且还蛮常就是有那个，我最后还自己觉得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当我看到孩子成绩，如果他今天考九十几分的时候，我就不会再问他什么了嘛。
对。
可是但是你考八十几分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你一些什么问题，
那就很明显了。
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嘴巴在讲说是你态度不认真啊，或者是说什么粗心错，你就开始会检讨他的初心，检讨他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的看，就是说你态度不认真，但其实根本就是成绩。
对，其实说不在乎，但是你在分数上有差异的时候，妈妈的脸表情就不一样，九十分跟五十分的表情是不一样的，那孩子就很清楚就知道了，你还是在意成绩的嘛，跟我说你都不在意。对，所以这个家长的心态可能可以去觉察一下，去调整一下。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重视一个人努力的过程，其实这个就是成长型思维啊。那刚刚其实孟凡一开头在提到的孩子在算数学，其实我们要在过程当中去好奇，那其实就是一个成长型思维。
是，其实老师刚刚讲到成长型思维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老师这个部分影响我很大，也是当时去上了老师的那个课程的，就是工作坊的时候，老师有提到。
是，
对，所以后来我们培育成长班里面的很多的理念，其实跟成长型思维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当我被看见了这个历程以后，我被关注了，无形当中我的内在就会有力量了。所以如果你是老师啦，或者是爸爸妈妈，但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真的蛮困难的，其实考验的不是孩子，考验的是家长，考验的是老师，因为老师也有压力，我教不好这个孩子，我没有办法对孩子交代，没有办法对学校交代，没有办法对家长交代，还有一个就是我没办法对自己交代，所以老师也有很多的压力。那现在的教育环境呢，我知道亚洲人嘛，那个非常的竞争，之前像我的妹妹这个怡婷，他自己孩子也上国中了，他们也很纠结很挣扎，就是要不要再让孩子在这个体制内的这个环境继续的这个成长，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了，没有对跟错，因为每一种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啊。我常常这样说，当下每一种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只要你想明白了，为自己负责那就可以了。那因为这个尤其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家长特别的焦虑，那亏你的孩子还没有青少年嘛，你对这个方面可能还没有这么大的。
没有耶，其实最近也是有人来找我聊这个议题。
哦，是吗？
对，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是念公幼。
对，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一直问我说公幼会跟不上哦，
哦，
都没有学分分吗？对，然后就会问我说你真的不在意吗？听说上了小学会跟不上哦。
哦，
对，所以很多人会来找我聊这个。
嗯，
我就说我真的不在意他会不会分分分。
OK，
对，
那你在意他什么呢？
我真的也是希望他自由发展。
嗯，
对，
但这个有的时候对家长而言真的是一个纠结哈，两难，一方面又考虑到你自由发展可以，可是将来怎么办，将来是不是你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办法竞争，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历是不是也难以竞争。
老师，我觉得因为我的 前一份工作就是在面试嘛，然后帮企业征才，所以我对这个部分其实看蛮开的。
真的吗？我以为你们看的很多都是过往的这个学历啊，因为刚毕业就是以学历来这个展示嘛。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看到的是很多孩子他没有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当家长告诉他你现在就是考建中，你现在就是考法律系，但是我碰到很多求职者，他们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办了。对，所以我会希望给孩子的是让他知道他想做什么。而且我觉得现在他们未来的职业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你说的这个蛮有道理的，二十年前你也不知道现在 AI 这么火，
对，
你也不知道那个可能 VR 那个 AR 这么的盛行，
对，也没有什么 YouTuber 什么的
啊。对， 很多时候我就会问家长们说，那个二十几年前你知道有 YouTuber 这个职业吗？你不知道的话，你只能叫着你的孩子不断的考三师了，律师、会计师或者医师。那现在有这个新的职业了， maybe 你有一点新的不同的看法，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二十年后的职业是什么。
对，
所以可能可以更看得更远一点。好，这个我猜也是芥菜总会希望带给孩子的，是不是？
是，没错，也就是希望孩子，其实像刚刚在Queenie讲的过程之中，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把这个所有权，这个权利是回到孩子身上的。当这个权利如果是回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他可能走在这条路上，他可能会磕磕撞撞，也可能会走得很好，但如果今天所有权走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其实是这条路整条路都是他的，他会有一片天。对，希望他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之中，找到他自己的我能感，有价值，有意义，有勇气去面对这些。
你说的就是阿德勒的
是，
对，是 OK， 挺好的。我其实也看过蛮多尤其工作坊的这些学员伙伴们哈，来上课很多都是功成名就的耶，然后但是他们的内在里面有不少的黑洞，其实跟过去的家庭的因素有关，不是他们不努力，不是他们没有赚到钱，而是不管再怎么赚钱好像都赚不到那个心中的幸福感跟快乐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困难的地方。那教养的路上，爸爸妈妈可能要给孩子的不是一直拉着他要去考什么好成绩，爸爸妈妈应该要给的是能够让他自己成长茁壮的一个翅膀，他将来能够自己飞。我觉得那个比给他任何什么外在的这些成绩啦，或者是其他东西来得更重要一点。好，最后那个请 Queenie 来做一下总结吧，好不好？
好，我就知道老师会 cue 我。对，我觉得就是像孟凡前面分享了很多帮助孩子去建立自信啊，然后看见自己的价值，这个其实也一部分是可能家长我们自己的课题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给孩子的这个部分的价值感都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然后也非常谢谢孟凡可以给我们在教育孩子这边也是有一个方向，给 Podcast 的听众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孟凡还要补充吗？
好，补充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上下芥菜总会的网站可以看一下。对，就这样子，我们真的就是有在努力的做事。
好，谢谢今天的来宾何孟凡，然后也谢谢今天带给我们那个芥菜总会，原来有这个计划哈，大家可以去上网去关注一下。从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剩下的下次再说，谢谢，拜拜，
拜拜。